佛法哈，都有一个感觉呀，就说我们当初哈，不晓得是怎么样，就是对佛法开始那种好药哈，就源源不绝这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如果说我遇到一个老先生哦，还是老太太，他问我说："哎，我们学习佛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哦，可以让我从最初学的开始，慢慢进入到很深的教理？"其实我后来慢慢发现，其实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不会问这种问题的，不会问这种问题，我们就是学就对了。但是学慢慢哦，你才慢慢发现说："哎。"这个不懂的，那我就去找答案；这个不懂，我再去找答案。慢慢这样子呢，就会把那个我们说拼图啊，那个佛教的拼图啊，你才可以拼得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有些人，当然呢、我们说教理还是有浅深啊，还是有浅深之别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如果是我们真的很有心想了解佛法的话，哈，不用太过，担心说："哎，我现在也读不懂啊，会不会就是，对这个就是不相应啊，还是什么？其实有时候不是啊，有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想去了解它，但是呢，师父讲了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看了，还是不了解，但是不代表说这个我们就是永远都不会了解啊，它有时只是一个过程啊，那也许我们在看到别的地方，或者我们在听到一些内容。可以了解的时候啊，你回过头再来看这些东西，你才发现说，哎，原来他只是用不同的语词、不同的经文啊、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而已。其实教理很多东西它是可以互相贯通的啊、所以这个我们在过程当中哈、不管是初学还是久学哈、这个大家应该要多留意哈、也不用太担心啊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四念处的修学方法，还有次第啊。那这一部经在讲义第10页，这一部经呢是非常长的一部经啊，就在南传里面呢是很有名的一部经，叫《大念处经》啊，长部的《大念处经》。汉译中阿含也有啦哈，但是汉译的呢用词比较不好懂。那我用这个是性空法师的翻译的版本啊，那很好懂啊。我没有办法，就是逐句的经文解释。那我只是给一个大家讲一些原则哈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修这个大念处经呢，它也是说，有一乘道可以让我们到达解脱烦恼哈，没有忧苦的境界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不要这些忧苦，那我们就要修四念处啊，身受心法啊。那修这个身受心法呢，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要有热忱，热忱就是我们要努力啦。比如说，我们热忱哈，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我很希望呢，读这个系呢，那以后可以为我赚大钱的话，这一种热忱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熬夜啊，你也不觉得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是半工半读呢，你也不会觉得辛苦的。这个就是热忱，因为我们有追求的目标。但是我们修学佛法哈，这个热忱有时很难动起来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像看不到那个很明显的效果啊，或者他的目的啊，太遥远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呢，就是很快速的得到效果的时候，这种热忱有时候就会冷却下来。所以其实这种。热忱呐、这一种努力，这一种精进力啊，实际上是我觉得，我们不管是在文思修哦，每一个阶段都一样哈、那你懂得越深，那你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我们要把佛法很浅化的、很浅白的说明，原来是那么困难啊、那不断的这样子学，我们那个热忱呐、才会增上。就是我们对这个要有好药跟兴趣啊、那比如说我们要修这个因为四念处呢，就是修止观嘛，修那个萨玛达，还有维巴桑那，就是修这个定慧。 那修戒定慧、定根慧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，如果我们对这个方法没有热忱，实际上我们对思念处就没有耗药啦。这样啊，比如说生念处有很多种方法，比如说修出入息观或者修不净观。那如果说我们看完这些方法，没有一个喜欢哦，怎么办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们看完这部经的所有方法，一个都没有喜欢，那怎么办？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哦，再找。请问大家，你们我们，我看在座的大家都学很久了哈，你们有没有自己很对他很有热忱、很好要的一个修学的方法？有的请举手。不管什么方法，不是念处的啦哈，什么方法都可以，念佛的也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，有没有？不是，我意思说，我们除了听课之外啊，我们很喜欢做这个，用这个方法来修持，还是很多没有啊？没有哦，所以你们要找，快点找啊！如果你没有找一个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个热忱是培养不起来的。我们只是听课而已的话，是培养不起来的这个热忱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啊。那有些人说，师父，我很多教理我都看不懂啊，我只是念佛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但是你看哦，《阿弥陀经》它本身也是有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，对不对？我们了解吗？好像不是很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实际上，三十七道品啊，它是很基础的佛法来的啦，所以借这个机会大家要好好的理解那念佛，我到后面会提到一点点这是第一个热忱。再来就是正知，正知是属于智慧的部分，是其实就是正见，正知就是正见假如说你对这个方法的了解没有掌握得很好啊，那实际上你修起来呢？你经过什么阶段呢？你也不太清楚。那正念就是正念哦，那天我看一本书，他讲得蛮好的，就是他说什么叫正念呢？正念就是让你开始跟自己相处，就叫正念。你现在开始跟自己相处啊，就叫正念。因为我觉得这种解释也不错啦，那实际上这三个呢是。那个修学八正道里面也是很重要，我觉得跟八正道很像。第一个热忱呢，就是精进；第二个正知呢，就像正见；正念呢，就是正念。这三个呢，在八正道里面呢，它也是，我们到后面会看到，这三支呢，在大念处境也一样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三个的话呢，你只有你说我只有正念，我只有知道我的呼吸，但是你不努力的话，你也不会进步的哦，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，我现在师父叫我说，注意呼吸啊，注意呼吸。那我注意呼吸的时候，请问，我知道这个方法，我学下去的话，我会到哪里呀？你们，请问大家，我们比如说我念，师父叫我念佛了哈，OK，我讲念佛了哈，比如说我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请问，我念这个佛能到什么？到哪里去啦？那也许很多人说到极乐世界喽，对不对？到极乐世界嘛，但是你很清楚，你真的可以到极乐世界吗？或者是说，你可以问这个师父：师父，你是不是也想到极乐世界？这样，也许他说我不是哦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修安波念也一样，你修出入习惯，你要问说，我修这个出入习惯可以到什么目的？这个其实是正见，你要对这个出入习的方法，你要了知它可以带领你到哪里去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我的心都三心两意嘛，或者是心猿意马。那心很乱，那如果说师父教我这个方法，我就可以呢把心收拾回来，不散乱出去了。那这个就是念开始培养啦。 你注意呼吸进出的时候呢，这里就开始有念了，萨底正念就出来了。那比如说你有念的时候啊，你念，如果你没有热忱、没有努力的话呢，你就慢慢的就，哎，怎么样呢？你就会散掉了，脚痛啊，脚麻，你就会越来越不耐烦了。啊，或者你师傅怎么那么久还不打引磬啊？这个就是呢，你在这个念的过程里面呢，你没有这个热忱，没有这个努力啊。所以其次呢，在你修这个安波念当中啊，你看到为什么说修四念处跟修七觉支它是一体的哦？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你在修那个初入席的时候，你因为把念呢集中在这里嘛。人中这里，你心没有散乱，没有五盖嘛，所以呢，你的心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培养正念就是念觉知，念觉知。那假如说我的念头散掉了，诶，我注意了几秒钟，我被蚊子叮啊，我的心就跑到那里去了，这个呼吸忘记了，呼吸忘记了。那但是呢，我想到说，诶，师父跟我讲说，蚊子叮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理它。所以呢，你怎么说呢？你说，哎，告诉自己说，那我蚊子叮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我的心已经被调举啊，拉走了，我把那个所缘啊放弃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注意到蚊子叮这个地方。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，哎，我不应该昏沉，你有这一种对峙的抉择的能力，就叫做择法觉知。择法觉知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起了这一些调举昏沉，你要用什么来对治它？你要把它拉回来，拉回来你的这个点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叫刚刚那个过程呢、啊。你在择法的时候呢，就叫择法觉知。那你择那个方法来对治它，拉回来的时候呢，你再保持你说诶，回到这个方法来，你保持就叫精进觉知，这样。那精进觉知呢？一段时间，也许又被他拉走了。你再择法觉知再出来，那就是在对治他那个散乱或者昏沉。你拉回来再精进觉知，我们到后面七觉知，你会发现其实它是，有好多部经呢。它七觉知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。他说，如果说你念觉知、择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。一直保持一段时间很长哦，精进觉知哦，你对这个所缘哈、哦，你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它会产生什么呢？喜悦，会产生喜悦，就是你在这个方法，原来你发现说，我这样子的注意呢，原来没有五盖啊，没有五欲的时候呢，我的内心对这个方法很有喜悦，这个就叫喜觉知。那喜觉知啊，有了喜悦过后啊。我们对这个方法呢，就会开始那个热忱就会加倍了。那加倍的时候，你热忱啊，精进的时候，在加倍的时候呢，这个喜觉知呢，它会增长，就会越来越明显。那明显的时候呢，喜觉知接下去就是清安觉知，这样就是身清安，还有心清安。那所以你在注意呼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注意所缘，注意到身清安、心清安的时候，那很快的可能你就要进入定觉知，那有了定觉知过后，最后就是舍觉知啦。舍觉知就是你不会对这一种禅定的那一种境界啊，会那个动幅起伏那么大。你因为你可能第一次进入有。那个清安啊，或者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好殊胜啊，没有人比我再了不起的啦，哈、哦。那你那一种心，其实会干扰你的定力的啦，会干扰你的定力。所以七觉知到最后，它叫舍觉知，就是，诶，不苦不乐这样子的平稳啊、哦。所以其实，在七觉知后面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其实它可以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，但是有时候你可能经过了两三个呢，你会再从头来的。一直这样重复，但到你熟悉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冲过去了。这样啊，那如果没有，可能你就是两三个又回头，两三个又回头这样啊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个是过程啊。所以这个四念处的修学方法也是这样， 你有了热忱、正知、正念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这个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修学是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呢，要有舍离世间贪忧的动机，就是我们修学这个方法是为了要舍离世间的烦恼的啦。如果说我们修这个是为了炫耀自己，或者是我希望得到神通，这个跟佛法舍离世间贪欲的目的违背的话，你所修的这一个呢，也许就会成为邪魔外道了。所以后面的这个啊，其实就是讲白一点，就是要有出离心呐、啊，要有出离心。所以你看哦，有一些人说，诶，我修世间禅定，会不会呢？就是着这个世间的定乐啊，而修不上去啊。很多人不是这样讲嘛，所以你不要修定啊、哦，你不要修定，因为呢，你会单着在那个定乐。我后来哈、哦，我发现我讲三十七道品啊，我发现说其实呢，如果说你念念呢，我所做的身受心法，我观照我的身受心法的时候呢，你都想到说，诶，我是为了要断世间贪忧。我是依厌离依舍这样子来修的话，有出离心的话，其实你纵使证到禅定，你也不会懒惰的，你也不会懒惰的啦，因为你有出离心，或者你有菩提心在修学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很多人在说明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些东西。好，所以呢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定得很恐怖的样子哈。其实，我觉得你有这种正常的这种出离心或者菩提心的话，你修定，它只是会增强你体会的那个效果啊，或者它的品质，提高它的品质。实际上，它不是让你呢，就是忽略了这一种啊其他的那个行持啊。所以，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哈。而且，你念念都跟这一些远离世间贪忧的这种念头相应的话，那我们呢，就是在修的过程也会比较，积极，而且我是要彻底断除这个世间的苦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部经它有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呢，它都是，会有这几个内容哈，A、B、C，我这里写的是 A、B、C 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一页哈，第十一页哈，我就有做那个科判哈，就是分成 A、B、C 啊，就是我们修初入席、修不净观啊、修正知、修正念，它都有呢。修定、修止就是修定啊，那再来就是修观，那修止观成就，就是说我们修定、修慧呀、啊，那成就过后呢，有什么效果？他也跟我们讲啊，所以我们修这个身念处啊，他说你修身念处修得非常清楚，非常的修止修观成就的时候啊，他说你成就了身念处呢，你会看到这个身体它没有一个实在的那个物质存在，它只是五蕴的法在生灭而已。那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，我比如说啦哈，如果说我有修止修观非常好的人呢、啊，他看在座的，比如说我看到大家，我看到的就是名色，我看到的只是五蕴，我不会分辨说哦，你哦，对我蛮好的啦，哦，每次的都拿好料给我吃啦，哈、哦，那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分别，因为你看这个众生啊。全部都是五蕴，所以修身念处、受念处的结果哈，就是你看到的只是法的真相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然你不会说，那这样子不是很恐怖吗？看到一堆一堆那个元素在那里哈，那实际上不是，他还是很清楚的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 A，这个是 B，这个是 C，他还是很清楚，只是说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因缘的和合的法有情。啊，他不会认为它是一个不变的东西，所以修止跟修观的成就呢，有这样子的效果的，啊，那这个就是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一种成就啊。那所以修身念处呢，能获得三种 圣果呢，就是称为一乘道啊。那在修这个生念处的地方呢，我有做成这个图表哈，就是这一部经它很长，但是呢，我先讲几个例子了哈。比如说修生念处啊，生念处第一个就是出入息，出入息就是我们的呼吸。呼吸呢，在巴利文叫安班念安纳巴纳萨底啊，因为我们呼吸是要靠身体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身体就没有呼吸，所以呼吸叫做生念处啊，因为它要靠身体的啦，呼吸，所以叫生念处。那修这个呼吸啊，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是要把注意力注意在这个人中的地方就可以了啊，把注意力注意在人中这个地方。那注意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着，不管你是学什么方法，你学这个念佛观也好，你修四无量心也好，你修出入息也好，我自己觉得说，其实第一步啊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的 body 要放松。如果我们没有放松啊，你是注意不到你的目的的，你注意不到你的所缘的。你怎么样一直意志力一直在集中哦，都看不到的，你到最后会很气馁啊，为什么那么生气自己的业障病哦，我看不到所缘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放松，你没不够 relax 你的身体，你不够 relax 的话呢，你就要很用力去注意它，你很用力注意它久了，你就没有法喜的，因为很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那如果说我很喜欢，比如说我很喜欢念佛，那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。那你身心放松的时候，其实你呼吸出去进来，你都一句佛号的话，实际上你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放松，这个佛号自然它就会清楚了，它就会清楚的。我们呼吸也一样哦，你要让这个呼吸抓得到哦，你身心要放松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一开始你不要急着说，哎，师父叫我们要数一二三四，你怎么数哦，都数不清的啦。数到一二三又回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放松。你放松的时候，实际上你不数哦，它都很清楚的啊。那自己说，哎，出入息的修学的次第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深入啊，所以大家有机会。我希望好好的看这些阿含经啊，或者是参考这个性空法师的著作啊，这个在网络上有啦，你搜寻的话，性空法师这本书 PDF 档有挂在网络上的啊，就是念处之道啊。再来修威仪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威仪呢，大家如果看这个经文啊，它比较着重在这个念，它都说了知。我了知我的行，我了知坐，我了知睡啊，就是行住坐卧你都很了知清楚。它的这个威仪啊，它的着重点比较在念。如果是正知的话呢，它也是很清楚啊，如实了知。那这个比较偏重在知啊，就是比较偏重在正知，一个是偏重在正念，一个偏重在正知感觉啊，所以很特殊。那在这个性空法师这本书，他有解释说，他说在斯里兰卡有一个长老啊，他是修这个正知的，就是语默动静啊都是保持正知，他是修这个方法的。他说他有一次呢，在讲课的时候啊，他用这个手做譬喻，他说我的手伸出去，已经在这个过程啊，已经有很多生灭在就是伸出去的时候已经经过很多生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细胞都一直在生灭嘛，所以他说他看到的就是生灭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个长老啊，他在开示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动作呢做两次哦，他做了一次，然后讲完的时候他再做一次。那下来的时候，他徒弟就问他，他说师父，你刚刚平常你讲课哦，你这个动作只是做一次而已的，为什么今天晚上你讲课你做两次？他说我第一次的时候啊，我观察不到生灭哦，所以我再做一次这样。 所以你看哦，这些禅师哦，他们是，经常呢就把我们的心呢锁在自己修学的业处上，修学的方法上。所以你如果说你是修念佛的哈，你什么时候呢，那个心都要挂着这个佛号啊，你才有成就的。我那一天哈，我才讲一个譬喻，你看哦，请问大家，我们。有时我们学，大家有学过佛随念嘛？哈，比如说，OK，不是佛随念也好，你有学过念佛观，OK，我比如说，师父教你，要求你说，诶，请你把这个阿弥陀佛观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很少人点头诶，大部分是不可以，是不是？观得出来吗？这个佛，啊，观得出来，OK。那大部分人管不出来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说我问你，你大儿子的长相是怎么样？你不用1秒钟，你大儿子的照片就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是你先生的样子长得怎么样？哇，一下子啊，不用1秒，我看了立刻就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般世间人的心哈，我们的心其实是放在这一些那个。一般的这种眷属上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哈、哦、放在三宝上呢是很少的啦，所以我们要意念它哈、哦、要很用力，对不对？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意识得到。那如果说我跟你讲说，如果是那些男女朋友的哈、哦，你根本不用讲，他每天都可以随念成就，你知道？哦，那个超厉害的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所以你看哦，为什么说？我们修这一些，修学佛法哈，很难有那个相应啊，有时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心力啊，没有放很多在里面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哦，所以大家回去好好想想哦，你如果说是希望到极乐世界哦，还是希望到成就阿罗汉，你有没有经常在跟这些法？思维啊，哦，相应，那有的话才会有那个记录的啦，哈，哦，没有都是比较辛苦的啦，啊，哦。OK，那这个是身念处啊，哦，那受念处的话呢，就是谈三种受啊，哦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啊，哦。那当然它还有分成第二种，就是有爱染的，就是跟五欲相应的受啊，哦，跟五欲相应的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还有呢跟不跟五欲相应的三种受啊，哦，这个叫受念处啊，哦。心念处的话呢，就是有好多种了哈，哦，总共有16种心啊，哦，就是了知有贪心、无贪心啊，哦，那心解脱跟心未解脱啊，哦，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我都还没有解脱啊，为什么说要了知我的心已经解脱呢？那在修禅定的过程里面呢，啊，我们心得到解脱有2种可能，一种就是我正在思维佛法，所以呢我没有烦恼，所以我在思维佛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叫心解脱。这样，在还没有得定的状，没有得到解脱的状况了哈。另外一个就是我有禅定，我得到禅定的时候，我的五欲也没有现起，所以我在定的时候也叫心解脱。但是它这种解脱还是属于，世间的解脱，不是出世间的，还没有断烦恼哈，哦。所以，在心念处的时候，刚开始他是观察这一种出众的世间的这种心啊，嗯。那也许它里头还有几种心呢，就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观你欲界心或者是色界无色界心啊，嗯。那这个只是说对针对有禅定的人讲的啦。我们没有真的禅定的话，你说你了知初禅的心，怎么了知？怎么观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是比较针对那些有禅定的人的心啊。那所以在这个心念处呢，就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直接起入来修，有时候也是这样。当然，现在缅甸我所知道在修心念处的禅师也有哈，哦，但是他们的方法，可能我们可以再深入参考啊，哦，因为都是可行的啊， 再来法年处的话呢，就是主要是分成两组啊，一个呢就是五运、五曲运、十二处，所以这一二三呢是一组啊，就是属于这个有为的哈，不是有为，就是说是那种有漏的啊。在谈四世住啊，那七觉支跟四圣谛呢是菩提分法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为什么会有无为法呢？主要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呢，就是涅槃，苦集灭道的灭啊，就是涅槃。所以说，是有包含无为法在里面。我给大家看一句话哈，很好的一句话，你看那个灭谛哈。我看的实在是很欢喜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哈，20页，20。他说什么叫灭谛哈？你看这部经讲得多好，20页，第二行，他说什么叫做涅槃呢？他说，在世间有诱人可欲之处，就在该处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，这个就叫做涅槃。诶，大家看得懂吗？你看极地哈，极地刚好就是跟它相反的，苦集的集呀、啊，请看18页，十八页哈，十八倒数第三行啊，A B 的 B，就是倒数第三行哈，18页倒数第三行，他说什么叫极地呢？就是。凡于世间有诱人可欲者，爱欲就在那个地方升起，就在那个地方驻着，这个就叫做极地，这个叫极地。那灭地是什么呢？你回来看20页哈，灭地呢就是这个世间有诱人可欲之处，就在该处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。所以我觉得说佛法哈很。佛陀很微妙，他讲完流转门哈，立刻就跟你讲，也是在这个地方得到幻灭门，所以你知道让我想到现在的那一种人的用词是什么呢？就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立刻就想到那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会有苦哈，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产生懒惰爱着啊。如果你在这一些五欲啊、色受想行识啊，或者是色声香味触法上，你不会产生爱着，请问你还要去哪里找涅槃？这当下不就是涅槃了吗？因为你没有在这里头产生苦啊。所以其实涅槃哦，它没有离开你，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懒惰五欲哦给覆盖了啦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其实。涅槃呐、啊，或者是空性，它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它就是在我们生活、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啦。所以说，十二缘起之本身是流转门，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烦恼的一个幻象嘛，如果你了知它是没有自性可得，没有一个我执的话，本身我们的身心就是幻灭门。就是涅槃，我们到后面还会再看到类似这样啊，所以大家要记着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OK，我们进入四正勤了那四正勤的话，一般我们讲就是未生恶，令不生；已生恶，令断；未生善，令生；已生善，令增长。这四个大家都有听过嘛，对不对？请问这四个。有什么特别吗？请问跟我们修行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有没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跟我们修行这四个，比如说第一个，未生恶令不生，诶，很奇怪哦，都还没有生啊，没有生的恶啊，为什么我们要令它不生？都还没有生啊，请问大家在座的，大家听清楚哈，谁有杀过人的，请举手。你们有没有杀过人？杀人啊？有吗？ 但是这种恶是不是叫做畏生恶？有没有可能生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真的啊。你不要说不可能哦。你不要说不可能哦，所以你跟佛的智慧哦是这样，有一些未生的恶哈、哦，但是如果它都是潜藏的，我们要用方法啊、哦，佛陀教导我们方法让它不生。什么方法呢？比如说杀人呐、啊、哈、哦，那佛陀有教导我们，比如说用戒，我发愿持五戒，不杀生。那这一个有没有力量？有。那我修定可不可以让恶不生？可以吗？我修定，比如说我很容易生气的人，如果我修定啊，这个定呢可以帮我的嗔心降伏的话，这个未生的恶也会有一道保护墙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智慧呢，可不可以让未生恶令不生？智慧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看透了这一种恶啊，它是会生呢，主要就是你随顺他的烦恼嘛。你看到这个人，你起嗔心，然后呢，他骂回你，你要骂回他，你就是没有这个忍耐力呢，所以呢，你未生的恶，他会生，所以你有这种智慧的关照呢，你忍耐呢，他就可以降服。所以未生恶啊，佛教导我们可以用戒定慧来保护自己，他不是不可能生的哦，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之前，它都有可能生的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啊！已生的恶令断，已经升起的啦，过去了，还会再来吗？请问大家，已经发生过的，比如说我跟人家打架过了啦，哈，10年前，请问这个坏事还会再干吗？不会啊，这么好，我想不一定吧。像我在台湾哈，我就有去过那个戒毒所啊，去那个戒毒所那里讲课，我们就去问啊，说诶，因为有200人嘛，一个教室200人，我们就去好奇的问说，诶，大家那么年轻啊，你们是都第一次来报道吗？哈，大部分人哦，我们说谁是2次以上的，大部分人都是重复的。他们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进进出出啊，就是给他那个戒毒过后出去社会没多久又回来的。那所以我们说已生的恶哈，我们不要说我们忏悔了，他就不会再生哦。忏悔了会不会生？还是会的嘞。比如说我跟你吵架骂架，我说 sorry，我不会再犯了。真的吗？很难说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已生的恶要让它断了，不见得很容易。所以我们佛法说要修行，那未生的善让它生，诶，这个可多得很啊，对不对？佛陀教导我们的戒定慧，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学，所以未生的善，佛教导我们让它生；已生的善呢，也许不多，但是佛教导我们，那你赶快多去做啊。那四正起呢，是很有意思。我没有在读这个37道品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它这么好用。那怎么好用呢？那四正勤在佛法里面呢，它的翻译呢有3种，一个呢叫做四正断，一个叫四正勤，一个叫四正慎，3种翻译。但是3种翻译呢，都是因为梵文的关系，所以它有2个梵文啊，所以它有3个名词的翻译，这个我们不多说了哈。巴利文就很简单，就是只有四正勤啊，只有精进的意思啊。梵文就有不同。那我们来看哦，这四正勤其实对我们修学佛法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佛陀在一部经啊，我们后面会看到哈，在25页的地方哈。佛陀有一部经，他在那里跟比丘们说：“他说有二法哈，我就是依止这2种法，所以我成佛，我很快的可以成佛。哪2种法？ 止恶行善哦，两个而已哦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佛陀说这两个法让我很快速成佛。请问大家，这两个难不难啊？说难不难，对不对？说容易也不见得很容易。那怎么说呢？好，我来解释了哈。佛陀讲有两种法，就是止恶跟行善哈，这两种。它跟四正勤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发现原来它止恶呢，它可以开展未生恶令不生，已生恶令断这两个。那生善呢，就是未生善令生，已生善令增长。所以四正勤就是止恶跟行善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也许大家说，那这个又跟师父你不要讲的那么夸张吗？他到底又有什么更细的吗？有啊，他在24页、有两部阿含经，非常特别的两部经。他说这四正勤呢，他用在我们的外法上啊，外法就是善知识或者是恶知识。他说如果我们清净的外法是善知识的话，你未生的恶可以令不生，已生的恶可以令断。如果我们清净善知识的话，比如说你本来就是很喜欢喝酒，但是这个善知识跟你讲说，我们佛教啊不喝酒的啦，所以呢他已生的恶就可以令断。但是如果你清净的这一些知识呢是恶知识的话，它相反的咯，已生的恶就令增长，未生的恶就令生。你相不相信？那你今晚没事哈，我们去唱唱歌好不好？那唱歌唱歌等一下就不知去哪里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外法啊，佛法说这个就是清净善知识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所以它跟四正勤又有关系的。再来更深的就是这个内法，请问大家这个内法是指什么呢？内法24页、内法是指什么呢？它叫做如理思维，或者是不如理的思维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说我有如理的思维啊，佛陀教导我们说要行善，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来了教室，也许我比较多时间，我很早来，我看到这里没有人帮忙排椅子，我帮忙坐一下。那我有如理的作为就是我摆好桌子椅子啊，那等一下那些下班的人来的话，他就不用在影响大家上课的品质。你有这样子的思维啊，就是生善。这种善虽然它是很浅的善，但是它可以让什么呢？未生的善令生，对不对？那已生的善呢，让它增长。所以有如理作依的人啊，他可以让善呢一直增长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说我有如理思维，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个安波念啊，如果我有如理的思维，我知道说我的心已经被这个蚊子叮拉走了。你有如理的思维，所以呢，你能够呢让这个已生的恶断，让这个吊举盖断，所以叫做已生恶令断。所以你在修内法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如理作依呢，它可以四正勤，这样。所以那个四正勤呢，在你任何的其他三十七道品里面呢，经常会看到的啊。我们到后面你会发现，所以四正勤在我们修持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四正勤啊。那如果说你懂得那个很重要的观念呢，它两者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不放逸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，弃佛通计嘛，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恶也有分外在的恶跟内在的恶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呢，恶呢表现在外的，他可以不做啊，比如说我不要去杀生啊，不要去偷盗，但是内心里面呢很污秽呀、内心里面很污秽啊，整天都在那里骂人家，反正他都看不到我的心的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有一些人就是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是叫做什么呢？还是叫放逸？ 还是叫放逸啊。所以我们不放逸呢，是内外都要做得到啊。所以是正勤是很好的啦啊。再来，这个四神族我们也是比较少，比较少接触的啊，比较少接触的四正四神族啊。那四神族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一般我们就是把它四个名词呢，就是欲、勤、心，哎呦，观啊，这四个欲、勤、心、观啊，这四个。那但是呢，在阿含经它出现的这个一串名词啊，却很长啊，欲三摩地。在梵文里面的哈，欲三摩地、断行、成就、神足，有这么多哎。请问大家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没有啊。四神足其实它完整的名字啊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欲三摩地、断行、成就、神足这样子的。四神足啊，它完整的名字是这样。那也许大家说，那这个跟四神足有什么关系吗？有。底下这个解释呢，是《清经道论》的解释。他说，欲三摩地呢是要放在一起的。欲三摩地，就是以这个欲啊，好药，这个欲就是好药嘛，欲求为因而生的定，叫做欲三摩地。就是比如说，我第一次接触了这个安波念，那我就产生。我对这个老师这个方法产生非常强烈的欲求啊，就是说，诶，我听得非常的法喜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欲啊，这个动力啊，就是我告诉自己说，我修不到那个初禅，我死都不休息，连睡觉都不要睡，这样，这一种欲啊，就叫欲的动力啊，成就的定，就叫欲三摩地。这种动力是很强的，他就是他到不达，没有到达目的呢，他不会休息的。那请问大家，我们念佛哦，你有没有说我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，我才要睡觉？有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念到很乱还是睡觉啦，睡觉比较重要啊。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叫做四神足啦，你没有不可以称为四神足。四神足的话，就是你这个用这个欲求哈得到的定，就叫欲三摩地，就是得不到不把修这样子的动力，才可以叫做欲三摩地。那有一些人有同学啊，就问我说，这个欲哈跟我们的愿力啊一不一样？发愿啊，有没有？我们说，哎，我希望得到初禅，但是这一种心，你在师父面前说，师父我发愿要希望得到初禅，但是你这样的发愿哦，不会得到初禅的啦。你这样子的发愿哦，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愿呢，没有驱动你去实践，所以这个愿呢，跟这个欲啊，这里的定义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哦。所以欲三摩地的欲呢，就是它非得到目的，誓不罢休，这样子的动能才叫做欲三摩地，这样了解哈 ？OK。那第二个呢？断行叫什么呢？断行其实就是精勤哈，就精进，就是四正断，就是四正断啊，四正勤的意思啊。那成就呢？其实成就没有什么含义的。这个成就呢，主要就是这个一嘛啊，欲三摩地是一，断行是二。成就就是一加二，一加二就叫成就。所以成就呢，就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，就是前面两个的加起来，就叫成就。那神足呢？第三类神足就是它能够引发神变的基础，所以叫足。就好像我们可以走路啊，我们可以走路是因为我们有双脚才可以走路啊，所以。我们要有这种神通，基本的你要有定，所以就叫做神足啊，神的足啊。 那实际上这个四神族啊，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很神秘啦。那在经论里面呢，我把它简单的归纳呢，就是有这三大类啊。四神族的功能有这三大类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修四神族是为了得到禅定三摩地，那一种呢就是叫做欲三摩地，另外一种呢是勤三摩地啊，再来定或者观，这四种可以个别的哦，你可以选其中一种啊。刮胡二呢，就是为了断有漏，未修有漏慧观，或者是断爱正果啊，就是四神族啊，有这样子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断烦恼第三，为了得到神通啊、神变，或者是延寿一劫啊，祝寿祝世一劫啊，那这个就是叫四神族啊，修四神族可以有这样的功能。那我归纳起来就是这三类啊，什么叫神，什么叫足，它可以分开来解释的啦啊。足就是像脚啊，基础啊。第一种说法啊，第一种说法就是神就是世间殊胜的法，就叫禅定。禅定是世间很殊胜的法。那我要得到这一些神，你要有这样子的足。就是这样子的基础，就叫做欲、勤、心、观这四个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第一种说法，第二种说法呢，就是我如果想要获得神通啊，就是神变，那你基本的你要获得禅定，那所以禅定是足，神通是神，所以叫神的足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神跟足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最特别的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啦，哈。他说，我们如果要获得出世间法，它是也是非常殊胜的法，那它要有一个基础，就叫做禅定。所以，如果说你要获得这些出世间法，这些殊胜的法，你要有足，就是你要基础的，要获得禅定，获得禅定才有资格说你要修出世间法。但是当然了，定有很深有很浅的了哈。但是至少的，你要获得禅定，才有可能获得出世间法啊。所以这个是神跟足两个不同的那种说明啊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导师讲四神足啊的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为什么修四神足可以引发神通。我看了导师这个解释哈，非常非常的法喜啊！当然不是说诶，我好像就可以修神通了哈，不是，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人家解释的那么精彩哈，又白话又精彩啊！就应顺导师说哈，他说为什么可以引发神通？主要的理由是说，他说我们的身心还有世界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。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啦，没有自性可得的，没有自性可得。但是众生呢，无始的妄执，以为就是取着呢，它有一个一合相。一合相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人，那我取一合相，就是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啦，它跟它是不同的，所以我喜欢它，就讨厌它，就是个别都是喜。就是实在的，才有这样子的分别哈、哦，取着这样子的一合相，想象呢，这一意的个体呀、啊，它都是实在的。由于这样子的实在的妄执啊的熏习，所以我们身心的世界成为一个一个的固体化、粗重化、自成障碍。就你认为墙壁也是实在的。啊，人也是实在的，物质也是实在，所以呢，就会形成呢自成障碍啊，那才会产生什么呢？自他不相通，就是我跟他不相通啊，大小不能相容啊，远近不能无碍。那最后这个划线的地方了哈，就是说修神通其实不过呢部分或者是彻底的恢复虚通无碍。 的诸法本相而已。所以就说，如果你能够体验到这一些法本来就是这一切呢，都是那个因缘法的和合的话，那它就是你才能够呢透视它，就是不会成为你的障碍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看那个我看完这一段哈、哦，它有分呢、啊，就是说你假如修的禅定，也可以获得这一种虚通无碍的部分。获得禅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离开欲界的粗重的身心，到这一些维系的色界无色界的身心、哦、当然最彻底的这种诸法本相就是出世间法、哦、得到解脱，这体证空性。那我看到这一个说明呢，我第一个概念就是大家有看过佛法里面佛教里面有一个菩萨，他很特别的，跟人不同的，是什么菩萨？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、啊、菩萨啊，就是他的形象啊，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、啊，就是你很难想象他有这种形象的、啊，千手观音啦、啊。请问大家，你们有看过千手的人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千手千眼这个形象，你知道？我看了这一个说明，我第一个影像就是，为什么观音菩萨他可以现千手千眼？其实就是，因为他透视的空性啊，菩萨呢透视的空性，他不是有那一种，就是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手、两个脚这样子的实质，就是妄执啊，他已经破除这种实质，所以他内心里面。就是有这样子的愿力，就是随众生的那个愿望啊，应以何身现何身得度，对不对？菩萨观音菩萨的愿力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因为有这样子的百万，就是千万亿的这一种化身，所以他当然的，他的形象都可以现出千手万手出来。他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愿力，然后众生有这样子的需要，所以他就现出这样子的形象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刻呢，我就觉得说，真正你能够透视这一种一一的自性见啊，你看到的是一种空相，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呢，你破除了这一些自性的妄执的时候啊，你那一种无碍相啊，才是真正的所谓通达无碍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没有照见五蕴皆空。你怎么度一切苦厄、啊、你没有 看透他的这一切的虚妄，你说你怎么样能够度他一切的苦厄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一些实质意义啊，主要就是要破除我们众生的妄执 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慢慢好好去思维的里头的内容啦啊。这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啦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从五根五力接下去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向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你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你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谢谢。